可以跟大家一同崇拜，一同侍奉神。我读大学的时候，我是主修经济跟在。在那时呢，经济系的科目是蛮热门的，所以呢，除了我们本科生会修读之外，也有许多其他学系的同学来修读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我在那时认识了一些其他学系的同学，那其中有几位是主修数学的。那从小开始，我自己对数学都没有很大的兴趣。我不讨厌数学，但是呢，我从来都没有爱过它。所以呢，当我认识那几位主修数学的同学的时候，我就很好奇，很有兴趣，想知道。在大学里有那么多科目可以选择，为什么他们要选修，主修数学呢？究竟数学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呢？我就问他们，他们都有不同的答案，其他人怎样回答，我都已经忘记了，但是我仍然记得其中一位同学他怎样回答，因为他的答案很特别。我到今天我还是记得的。那同学是一位男同学，当我问他数学有什么吸引他的地方的时候，你知道他有什么反应吗？他的一双眼睛就发光了，然后他就告诉我，数学吸引他，是因为他觉得数学是很美丽。对他来说，数学就好像是一幅美丽的图画。然后他就继续讲为什么他觉得数学，是美丽的。那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数学是美丽的。对我来说，数学可以是容易的，或是深奥的。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数学是跟美丽是有关系的。我更想象不到数学是一幅美丽的图画。那同学告诉我，对他来说，数学最美丽的地方，你知道是什么地方吗？他觉得数学最美丽的，就是等号、等号啊、等于。在一条数学公式里，等号左面有一大堆数字。跟符号，等号的右面也是一大堆的数字跟符号。对他来说，如果等号的左面跟右面是相等的话，对他来说，那就是数学最美丽的地方。所以那同学每一天他都用很多时间去处理，等号的左面跟右面的东西。很努力去证明左面跟右面是相等的，他每天都很努力去寻找数学的美丽。虽然直到今天我还没有领会到数学的美丽，但是我依然很欣赏这同学，因为他真的很喜爱数学，他很努力、很尽力去钻研他所喜爱的数学。弟兄姊妹。虽然我们都不是数学的专家，但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活在一些数学的公式里面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，其实都有一些数学的公式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，其实也有一些等号。我们都很在乎等号的左面跟右面。是否能够相等？我们都很希望等号的左面跟右面是可以相等的。我们都很努力去把等号的左面跟右面弄到相等。譬如说，等号的左面是我们付出的多少，我们就会期望等号的右面就是我们收回的多少。我们都希望我们所收回的跟我们所付出的是相等的。 当然最好的话就是我们所收回的是比这个付出的多，那就最好了。不过我们绝对不希望我们所收回的是比我们所付出的少啊。中国人都有一句话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对吗？所以如果我们发现我们所收回的是比我们所付出的少的话，那我们很可能就会很失望，很气馁，不甘心，不服气，甚至愤怒。你试过吗？我想最近的电视风波就是最好的例子。付出了努力，付出了金钱，但是却得不到牌照，不可能吧？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，等号的左面是我们对某人好，我们就会很期望等号的右面就是那人也对我们好。我们都很在乎，我们都希望我们对某人好的时候，他也同样对我们好。我们中国人也有一句话，你敬我一尺，下一句是什么？我敬你一丈，对吗？其实中国人是非常的有礼，非常的有厚道，因为其实一丈是比一尺长的。你知道一丈有多少尺吗？一丈是有十尺，所以呢，你敬我一尺，我敬你一丈，其实就是你敬我一尺，我敬你十尺。不过无论是一尺或是一丈，在我们的心里，我们始终都在乎，我们都希望我们对别人好的时候，别人同样的对我们好。如果我们发现别人没有同样的对我们好的时候，我们很可能就会很失望，很气馁，不甘心，不服气，甚至愤怒。你有试过吗？其实在我们生活里面，当我们面对许多大大小小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都会用这些对等的公式去衡量，去做决定。我们都很在乎，我们都很希望等号的左面跟右面能够相等，不然的话我们都会很失望，很气馁，很不甘心，很不服气，甚至愤怒。在耶稣的讲论里，我们都可以发现一些数学的公式，不过当我们认真的去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会发觉耶稣的数学往往跟我们的数学不一样。在我们的数学里面，我们十分强调等号，我们希望凡事都能够对等，我们希望等号的左面跟右面是相等的。不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，耶稣的数学从来都不强调等号。在耶稣的数学里面，左面跟右面常常都不对等的。耶稣的数学其实是蛮奇怪的，叫人疑惑，人都会很惊讶地问，什么？这是什么数学？我从耶稣的讲论里举一些例子，大家就会明白耶稣的数学是如何奇怪。在我们很熟悉的撒种的比喻里，那位撒种的人除了将种子撒在好土之外，他居然还将种子撒在路旁，在石头路上，还有荆棘里。一个正常的农夫他一定不会这样做的，因为这样做的话他一定会浪费很多种子。正常的农夫只会将种子撒在好土上，如果将种子四处散的话，那就一定会蚀本，没有人会做这样蚀本的事。不过耶稣就是那位四处撒种的人。 为什么他要将种子四处撒呢？这是什么数学呢？在另外一个比喻，失羊的比喻里，那位有一百只羊的人，他失去了一只羊，他居然宁愿撇下他 在他身旁的九十九只羊，然后去找那一只迷路的羊。一个正常的人一定不会这样做，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，他很容易就会因小失大，连那九十九只羊都可能会失去。没有人会为着一只迷路的羊而放弃九十九只羊。不过耶稣就是那位有一百只羊的人，他宁愿撇下九十九只羊，然后去寻找那迷路的羊。为什么他这样做呢？这是什么数学？另外有一次，耶稣看见两个人将钱放在圣殿的库里做奉献，一个是富有的财主，他投放了许多钱进了这个库里，每一个人看见了都带着羡慕的眼光看着他。另外有一个奉献的是一个穷寡妇，他只是投放了两个小钱在这个库里，大家也不以为然。然后呢，耶稣却对门徒说，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。明明穷寡妇所投的所奉献的远远比不上财主，为什么耶稣这样说呢？这是什么数学？还有一次，当耶稣在伯大利坐食吃饭的时候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只玉瓶，瓶里有名贵的价值当时一个工人一年工资的真拿大香膏。这个女人打破了玉瓶，然后将香膏照在耶稣的头上。在这个时候，其他人都责备那女人浪费金钱，耶稣却说，她在我身上做了一件美事，以后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都要述说这个女人所做的。为什么耶稣这样说呢？这是什么数学？耶稣的数学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数学呢？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，马太福音二十章一到十六节，记载了耶稣讲论的另外一个比喻，名叫葡萄园工人的比喻。这个比喻真正告诉我们耶稣的数学究竟是一套怎样的数学。在一个葡萄丰收的季节里，有一位葡萄园的主人，他需要很多的工人帮他工作，于是他请了五批人分别在不同的时间进到他的葡萄园工作。除了清早六时第一批人，园主跟他们说讲好一天的工钱是一钱银子之外，我们按照经文所显现，其余的人并没有在工作之前算定好给多少工钱，尤其是最后一批人，他们差不多在下午五时、才进到葡萄园工作，这批人只是工作了一个小时。然后到了黄昏六点钟，园主就派人发放工钱。发放工钱的方式也很特别的，就是先发放工钱给最迟来工作的人，就是那一批下午五时才开始工作的人，然后才发给下午三时来的，正午十二时来的，上午九时开始工作的人，最后就发给最早来工作的人，就是那一批清早六时就开始工作的人，他们一共工作了十二个小时。故事的高潮来了， 当原主派人发放工钱的时候，排在前面的就是那些工作了一个小时的人，他们竟然得到一钱银子。一钱银子在当时来说绝对不是很多的钱，一钱银子只是当时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一天的工资。不过呢，这一钱银子对许多人来说却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这一钱银子是用来养活一个家庭一天的生活。如果没有这一钱银子，或者一天赚不够一钱银子的话，那个家庭就要面对一天或是半天的饥饿。所以当这一批工作只有一个小时的人以为自己今天只可以拿到12/1钱银子，以为今天他的家人全部都要面对饥饿，当他们看见手上的一钱银子的时候，他们必然满心欢喜，因为他们所得的远远超过他们应得的，主人给他们的远远超过他们应得的。这绝对不是一条对等的数学，因为他们实在得的远远超过他们应得的。这一批工作只有一个小时的人满心欢喜地带着一钱银子离开之后，其余的人他们会有什么反应呢？他们一定会更兴奋，因为工作了只有一个小时的都有一钱银子，那么工作了几个小时甚至是十多个小时的人，他们岂不能得到更多银子吗？如果工作了一个小时的就有一钱银子，那么那些清早6:00就来工作的人，他们一共做了12个小时，那他们应该有12钱银子啦，没有算错对吗？发达了，这些人心里就是这样想，他们所想的是一条对等的数学。不过12钱银子的美梦很快就破碎了，因为当继续发放工钱的时候，所有人无论工作了多少个小时，所有人都是得到1钱银子。但那些工作了12个小时满心以为自己可以得12钱银子的工人，看见手上的1钱银子的时候，他们就从满心欢喜变成满心的失望，他们感到不甘心不服气，他们甚至感到愤怒，因为他们感到主人对他们不公平，他们感到主人亏待了他们，因此他们就埋怨主人。你有没有搞错？我们做了12个小时一整天都劳苦受热才得到1钱银子，那些只做了1个小时的人你也给他们1钱银子，你给他们的银子跟给我们的银子是一样的，你有没有搞错？这是什么数学？弟兄姊妹，这究竟是什么数学？这是天国的数学，天国的数学跟地上的数学是不一样的。天国的数学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数学呢？天国的数学是一个不在乎十本的数学，神要任何人都有机会得到福音的种子，神要任何人都有机会得着天国的好处。所以那位撒种的人他不怕十本的，将种子四处撒，除了将种子撒在好土之外，他也把种子 撒在路旁，在石头路上，还有荆棘里。神要任何人都有机会得着福音的种子。天国的数学是一个都不能少的数学。神要寻找所有迷失的人，所以那位有一百只羊的人，他失去了一只羊，他都宁愿撇下身旁九十九只羊，然后去找那只迷路的羊，因为那只迷路的羊是不能少的。对神来说，每一个人都是他所宝贝的，每一个人都不能少的。天国的数学是一个愿意信靠神的数学，是一个凭着信心愿意为神摆上一切的数学。所以耶稣所讲的、所称赞的是那一位凭着信心奉献两个小钱的穷寡妇，而不是奉献很多钱的财主。耶稣所悦纳的是那穷寡妇愿意信靠神的信质，凭信心为神摆上一切。天国的数学也是一个以爱去回应主爱的数学。所以耶稣称赞那位以真拿大香膏来膏耶稣的女人，是因为那女人是用这个香膏来表达她对耶稣的爱，她以爱去回应耶稣的爱。所以耶稣所喜悦的并不是那瓶名贵的香膏，耶稣所喜爱的是那女人对他的爱。天国的数学是一个只要人愿意进入葡萄园工作，就能够得一钱银子的数学。所以那些在葡萄园里只工作了一个小时的人，他们所得的并不是十二分之一钱银子，而是一钱银子。天国的数学从来都不是一个对等的数学，天国的数学由始至终就是一个神赐给人的远远超过人应该得的数学。神赐给人的并不是按着人所做的多少而决定，并不是说你做多了我多给你一点，你做少了我赐少你一点。所以在葡萄园里面只是工作了一个小时的人，他们所得的并不是十二分之一钱银子，而是一钱银子，是远远超过他们应得的。天国的数学是一个神愿意给人好处，神愿意施恩与人的数学，并不是因为人做了什么，也不是因为人做了多少，而是单单因为神是一位施恩的主，他自己愿意，他乐意施恩于人。天国的数学简单来说就是神的恩典。不过问题是，许多时候许多人都不太明白天国的数学，许多人都不太明白神的恩典，因为人总是喜欢用地上的数学来计算一切，除了计算自己付出了多少，自己收回了多少，自己对别人有多好，别人对自己有多好之外，许多人都喜欢用地上的数学来计算神的恩典。就好像那些清早六时便在葡萄园工作的人，他们做了十二个小时，当他们用地上的数学来计算神的恩典的时候，无论他们怎样算，算来算去，他们都算不出神的恩典，因为他们用错了数学来看神的恩典。当他们错误的用地上的数学来计算的时候，他们的眼睛就看不见神的恩典，他们的眼睛就看不见神是施恩的主，他们看见的就是神不公平，神偏心其他人，神亏待了我，所以他们就不甘心，不服气，他们感到愤怒，他们埋怨，他们的心变得苦涩，下窄， 可怜。葡萄园主人对他们说，朋友，我不亏待你，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？拿你的走吧，我给 那后来的跟给你的一样，这是我愿意的。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？因为我做好人，你就红了眼吗？弟兄姊妹，对于神的恩典，今天我们究竟明白了多少了？我发觉有时候，当我们信主，信得越来越久的时候，我们就很容易忘记神的恩典是怎样的一回事。有时候，当我们信主越来越久的时候，我们的眼睛好像有一点问题啊，我们老是看不见神的恩典，我们老是觉得神没有施恩给我们，我们很容易成为刚才比喻里最早一批到葡萄园工作的人，以为一切都是我们自己赚回来的，以为我们所得的都是我们应得的，以为一切都要对等。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，当我们以为一切都是我们自己赚取回来，我们就不明白，我们就看不见神的恩典，我们看不见神是施恩的神，我们看见的却是一位不公平的神。就像比喻里最早一批到葡萄园工作的人，看见葡萄园主人做好人就红了眼，看到葡萄园主人做好人就不甘心不服气，更埋怨主人，觉得主人亏待了自己，渐渐的我们的心就变得苦涩狭窄可怜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现在的境况吗？弟兄姊妹，看不见神的恩典，看不见神是施恩的神，以致心里变得苦涩狭窄可怜，对一个信耶稣的人来说，其实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。因为一个信耶稣的人是应该时时刻刻被神的恩典包围，是应该常常看见，常常领受，常常尝到神的恩典。信主越久的人应该看见越来越多神的恩典，但是一个信耶稣的人如果常常以为一切都是靠自己赚取回来，以为自己所得的是应得的话，那么他就很难看见神的恩典，他的心就会变得苦涩狭窄可怜，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。要看见神的恩典，我们必须要学习天国的数学。有人说，一个人信了耶稣成为基督徒之后，他必须有好的教会生活，除了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之外，也是因为地上的教会生活其实是帮助我们预先实习将来天国的生活。一个在地上没有好的教会生活的人，将来如果他到天国生活的话，他很可能不太习惯。同样，今天我们每一个信了耶稣成为基督徒的人，我们必须学习天国的数学，除了因为这是耶稣的教导之外，也是因为将来我们在天国里，我们就是用这一种数学来生活。一个在地上没有学好天国的数学的人，将来如果他到天国的时候，同样很可能他不太习惯。要学习天国的数学，要看见神的恩典， 其实并不太困难。要学习天国的数学，要看见神的恩典，其实有一个秘诀。这个秘诀就是，我们要成为比喻里的另外一批的人，就是那一批工作只有一个小时，却得到一钱银子的人。这一批人，他们看见神的恩典，他们看见神是施恩的神，他们看见，他们知道神赐给他们的远远超过他们应该得的，他们就满心欢喜，他们就感恩。这就是天国的数学。求主帮助我们，阿们。